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看哪、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启示录第十四讲，启示录书第七章跟第八章，今天要跟各位查考启示录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使要在这一批传福音的使者的额上盖印，然后再让有权柄伤害地和海的天使来伤害地和海和树。从这里给侍奉主的仆人们是何等大的安慰。今天我们这些属主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有上帝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所说的，你们既听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又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谁都不能害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受印的犹太的圣徒，表示说在大灾难之中有一般的犹太人归向了主基督。这里提到地和海受伤害是在第八章，第六章只是人遭受灾害，然后又看见十四万四千犹太人受印以后，有一大群数不过来的人是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来的，这一半人是第二批被提的，并且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洁净了。从这两点看起来，好像第七章所发生的大事并不是在第八章之前，而是插入第六章和第八章之间，告诉我们在第六章的灾难过了，结果不信的人向山祷告求救，有一批的犹太人在大灾难的期间归向他们的弥赛亚，并且现身成为传福音的使者。这就应验了罗马人书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所说的，等到外邦得救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里是一个小应验，将来七年大灾难过去之后，主带着他千万圣者从天上降临，将手脚上的钉痕、肋旁的伤痕指给他们看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在一天之内得救。这件事是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十三章第一节。那么犹太人在什么时候传福音呢？他们要在第六章和第八章大灾难当中传福音。这一半的犹太圣徒是在第八章地和海和树木的灾害之前受印，而蒙保护继续传福音，不然恐怕被杀害，就不能够继续做工了。他们传福音的结果很好，有数不过来的人归向主耶稣，然后被提到天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班被提的人跟第四章被提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说到教会时代的光景，按照大体来说教会是退化的，末世教会是退到属灵最低潮的时代，多数的教会是不冷不热 样样都有，就是没有主耶稣。有一位弟兄到一间新教会去看看，他说，我在他们中间聚会，不感觉到主耶稣的同在，只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忙着做事。今天的教会大多数太忙了，活动太多了，老底家教会是最后一个教会，也代表教会末了的一个时代。这个教会时代过后，就是第三章的末了，以后教会两个字就不再提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了。是什么时候被提的呢？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深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听到这一句的吩咐。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上到我这里来。主耶稣的吩咐带着能力，当我们听到这吩咐的时候，就被提上升了。我相信约翰在第四章所听见所看见的，是代表一切得胜者所要听见所要遭遇到的。约翰被提，我们也要被提，所有得胜者都要被提。第一批被提的真正有福，他们是那24位长老所代表的。第一，他们不经过大灾难就活着被提；第二，他们与主耶稣同坐宝座，又有冠冕。正如主耶稣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向得胜者的应许，地上7年的大灾难，不但他们不遭遇到，连看也看不见。赞美主耶稣。第七章被提的人只是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当他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周围，在宝座前面下拜。在第七章被提者不坐在宝座上，也没有冠冕，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并且他们经过大灾难的苦，然后被提。所以主耶稣安慰他们，第15节、17节就是安慰他们。所以他们在上帝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敷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做宝座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必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些话都是针对他们在大灾难中所受的苦而说的安慰话，但主耶稣为我们得胜者所预备的要胜过这个千万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17节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不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启示录第3章21节，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好像我得了胜，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我们可以对主耶稣说，主啊，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是约翰福音17章10节所说的话。当我读到以弗所书1章18节说，他在圣徒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读到这里真是大受感动。我想我有什么可以给主耶稣呢？他在我身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基业呢？是他的丰盛的荣耀呢？想到这里，我就向世界一切都松了手。主耶稣在这里无法形容他在我们身上能得的荣耀，所以他就用何等两个字来形容他在我们身上得的基业的荣耀。主啊，你的道路何其难测，你要在我们这忠心的人身上得的基业得到荣耀。这样的大爱我实在不能够明白，只好将我全身全心奉献给主耶稣， 现在我们看看第八章的第一节，这里说羔羊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那就是说，二十四位长老、四活物以及天上众天君都静默无声，这是何等严肃的光景。为什么呢？因为快要临到世界的事极其可怕，无法形容。所以天上极静无声，约有两刻的时间，大约是半个钟头。然后看第二节说，那站在神宝座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七印一开就产生七支号，要等到七号吹完了以后，七印才算是完全揭开了。此后七号吹的时候就产生了七碗，碗倒完了，神的震怒就倾倒完了。神用审判来收回世界和人类。从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是插在七位天使吹号之前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和将要吹的七号有密切关系的。在这一小段的话语当中，曾经有两次提到众圣徒的祈祷。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的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那香炉的天使就盛满了祭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地上随即有雷轰、地震、闪电。这就是七号吹响的序幕，已经足够使全宇宙受到震动。这是众圣徒祈祷的果效，神答应他们昼夜的呼吁。这里所说的祷告绝不是平常的祷告，乃是摇动音符的祷告。在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约翰所看见并听见那些在祭坛的底下为神的道，并且为给耶稣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所发的呼声是众圣徒祈祷的一部分。他们求神替他们伸流血的冤，求主耶稣快来，是仇敌失败，我要叫神的旨意通行在全地上。弟兄姐妹们，这叫我们看见祷告与神旨意的通行有何等重大的关系。那我们应该随时祷告，并要在此进行不倦，因为众圣徒的祈祷能够促使上帝的国早日的降临。可惜教会对这件事情常常忽略了。什么是吹号的意义呢？请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说，拿着七支号的天使预备要吹。从民数记我们可以看见吹号的意义。当选民行走在旷野的时候，无论是遭拒百姓启程前行、出发征战，都是以吹号为祭。他们有两只用银子做出来的号，由亚伦子孙做祭司的来吹。单吹一只的时候，众首领就聚集；两只同时吹的时候，全会众就一同聚集在会幕门口。吹出大声的时候，在南边安营的就起行；当他们和仇敌征战的时候，就吹出大声。刀具起行征战都是以号角来传令的。现在约翰所看见的号角有七只之多，可以见得形势是非常的紧迫，警告众人大征战要爆发，时日不多了，不可再打盹睡觉，也不要贪享安乐和懈怠。主耶稣有当时的圣徒，与我们今天的圣徒响应吹号的声音，勇往直前， 与仇敌征战，征战一晚，神的计划就完成了。阿们，阿们。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以前已经说过，这是初次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得胜的圣徒被提上升，与主耶稣同坐宝座，正如第四章第五章所描写出来的。神用什么方法来招聚我们到天空去呢？用吹号的响声招我们去。所以末世预备被提的圣徒啊，要天天的警醒，常常侧耳听着号筒的响声，免得我们被留在大灾难之中。请再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36节所说的，你们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祈求，使你能够逃脱这将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主耶稣在启示录第3章10节又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凡警醒等候主再来的人，必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免去大灾难之苦。请看启示录书第8章7节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冰雹与火掺着雪丢在地上，地的1/3和树的1/3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都被烧了。我不能详细的来解释这些象征什么，不过我觉得这些是将来世界所要遭遇的，好像图表一样的放在我们的面前。草在圣经当中常常是象征人，草被人践踏是说到人在极其软弱的情况之下，树呢，树是代表人向神以傲慢的态度来反抗神。我们记得尼布加利撒王在异象当中是一棵大树，以色列人的领袖是比喻作利巴嫩的大树。施洗约翰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烧了。草是描写人的软弱渺小，树是人在他的尊荣里，在他自以为尊大高抬他的头来抵抗上帝。所以第一位天使吹号是神的大审判倾倒在全人类，因为他们拒绝神的救恩，他们固执地抵挡神，抵挡到底。实际的灾情在这里所描写的还不够，我们相信比这个更可怕。启示录第8章8节9节说，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海的1/3变成了雪，海中的活物死了1/3，船只也坏了1/3。现在我要跟大家研究这一个烧着的山扔在海中是象征什么。请看耶利米书第51章25节，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这座大山是指巴比伦。新约启示录所提的巴比伦，就是有一天神的审判要倾倒在他身上的，是属灵的巴比伦。那个老巴比伦是一切偶像的发源地，所有的偶像集团都是从巴比伦出来的。灵异的巴比伦是自义的巴比伦的承继者，这里说恶贯满盈的巴比伦要像一座烧着的山倾倒了，扔在海中。我个人相信这以上是按照灵异来讲，第一位跟第二位天使吹号所发生的大事，但那些灾难也可能是按字义来说。 比如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青草都被烧了，这些事是真的发生了，十分的可怕。可以说我们没有蔬菜可以吃了，整天吃肉食也是很痛苦的。三分之一的地和树被烧了，那种火焰的热气一定将气温增高到人类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第二位天使吹号，有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面，海水变雪了，人没有水喝，那真是可怜，没有喝比没有的吃更是难过。第十节说，第三位天使吹号，有烧着的大鲸好像火把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因为结果死了许多的人。这第三号所带来的灾难比今天所忧虑的空气污染不知要严重多少倍。第四位的天使吹号的时候，日月星辰都被打击了，光度减少了三分之一，那个时候整个的地球恐怕都要冰冻起来，这种的寒冷是难以抵挡的，难以抵御的。第四号所带来的天灾，可怕的灾害跟痛苦是接踵而来的。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回继续来讲启示录书。再会，愿上帝赐福于你。第十五讲，启示录书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说，第五位天使吹号，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有人说这是主耶稣自己，其实不是的，因为主耶稣是从天降下来，只有魔鬼撒旦才是从天落到地上来。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告诉我们魔鬼被赶出天庭的事。在大灾难后三年半是黑暗掌权的时候，神允许魔鬼可以有无底坑的钥匙，等到主耶稣降临把魔鬼打败以后，再把他拘禁在无底坑里。启示录书第九章第二到十一节说，他开了无底坑后，有烟从坑里冒上来，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就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可见这些蝗虫是人间的空军。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用蝗虫来比喻做军队，把美丽的都市都毁坏了。约珥书第二章第四节到十一节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屑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都脸部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斗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自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心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盛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然后要看约珥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说，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四围的列国都来参加，他们打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都要败在耶和华大能的手下。有的人经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说以后再有战争，各国都不想两败俱伤，联合国可以调停，使这一场的战争无法打起来。但是神借先知所发的预言说，最后必定有大的战争，这种战争发动的人是北方王。请参考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三十九章，这就是哈米基多顿的大战。请看启示录书第十九章，那时真正的大战才来到呢，现在只是一个影儿。这些蝗虫是敌基督的灵发动的，蝗虫要在没有神印记的人身上叫他们极其痛苦。到末世的时候，阴间就要开放。犹大书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耶稣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禁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主耶稣将他们拘禁在无底坑里，在末后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要跟魔鬼一同出来，附在人的身上，叫人遭受痛苦，难以忍受，以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启示录第九章十三节、十四节说，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这一段的经文是预告哈米基多顿战争的小应验。这四个使者表示四个国家的统领，各国都有他的君王，但却是魔鬼派的君王。而以色列是上帝选民的国家，上帝给他们一个君王治理百姓。启示录第九章十五节说，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就是哈米基多顿的大征战。 马军有20000000人，哪一个国家有20000000的马可以用来打仗呢？据说全世界1/9的马是在苏联，所以苏联能够供应20000000的马。他们要发动大联军来攻打以色列国神的选民，神一直保存他们到如今。虽然以色列国有各方面的艰难困苦，但是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人来扶助他们，美国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能存在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他们维护犹太人。启示录第9:17-18说，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与火与紫玛瑙，并有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的灾杀了人的1/3。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为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有人说苏联已经在开一条从莫斯科一直到中东的隧道。犹太人虽然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仍然不悔改，仍然去拜那些偶像。启示录第9:20-21说，其余为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也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所以我们要传悔改的福音，使他们能够逃避这个大灾难。刚才我说在9:3所说的蝗虫是比喻，用来形容那些军队，那些可怕的军队。为什么这些蝗虫不是指的真正的蝗虫呢？因为蝗虫吃的是青草与青字绿叶的东西，而这些蝗虫是不吃青物，反而来害额上没有印记的人。蝗虫本来是不咬人的，这里为什么形容他们咬人像蝎子一样呢？这些蝗虫叫人受苦，苦到生不如死，而且求死不得，所以他们绝对不是真正的蝗虫。有人说现代化的武器真是如此的可怕，并且有一种的武装穿上了以后可以穿墙，可以进到人家的屋子里面，十分可怕。在启示录书第9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一个大战是哈米基多顿预言的小应验而已，是哈米基多顿战争的前奏。启示录第9:15说，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3，他们是在预备上战场。这一场大战是记在以西结书38:39。让我们先看以西结书38:1-6的话，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瑟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瑟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时人和弗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祭除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都同着你。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 苏联是这个联军的大帅，跟苏联联盟的有波斯人，就是今天的伊朗，有古什人，就是黑人，夫人也可以说是尼比亚人，是亚洲人，还有北方极处的人，就是北方同盟，还有哥亚人，就是今天的德国。在第一节所说的罗斯就是苏联。第七节说你自己也要准备，苏联已经在准备了，所以这一场的战争不久就要爆发了。第八节说得很清楚，苏联要率领这些联盟的军队去打以色列。让我来读以西结书38章第8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召聚出来的必在其中安然居住。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主耶稣派苏联做大帅来攻击以色列，为的是要使这傲慢目中无神的国家败亡到底。我们看这些预言已经成了报纸上的新闻，现在阿拉伯人、非洲人、埃及人都恨恶犹太人，恨得入骨。苏联就利用这种仇恨的心理来联合这些国家，加上他的附庸国，譬如东德、捷克等国家，现在阵线已经摆好了，隧道已经差不多筑好了，所以这一场的大战就快要爆发了。但我们知道，这一场的战争爆发之前，教会要被提，得胜者被提以后，启示录第六章的大灾难才会开始。比方说，日本要与美国宣战，假如美国总统的儿子还在日本，是不是先要把他召回来以后再宣战呢？大灾难是上帝跟魔鬼宣战，凡是属于神的忠心得胜者必要先被提，然后大灾难才来临。所以我们末世的圣徒要时常的警醒预备，等候主耶稣再来可以被提，不但不经过7年的大灾难，而且看也看不见。这场的征战，神要毁灭苏联，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掠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西安，无人来探问的。凡是苦待犹太人，就是上帝选民的，都要受惩罚。又应验保罗的话说，我且说神弃绝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这位使徒又说，教会能在外邦人的时期中建立，又将福音传扬出去，实在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先前没有人知道，直到新约时期才被启示出来。可是他警告我们，不可不知道的，神还没有丢弃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因为神的恩召是没有后悔的。神虽然因为犹太人的不信，福音就转向外邦人，使外邦人悔改蒙恩，凡信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又成为主基督的心腹，这是奥秘中的奥秘。不但天使不知道，旧约的先知不知道，就连魔鬼也不知道。外邦人成为教会，成为主耶稣的心腹，实在是藏在神心中的奥秘，对我们外邦人实在是有福的奥秘，赞美主。但是我们不可不知道，外邦人恩典的日子快满了，我们要快快地传福音。使徒保罗说，等外邦人的日子满了以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在罗马书第11章23节所说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九章所说的，苏联出了20000000马兵去打以色列国，他的结果如何呢？神是怎样使他一败涂地呢？是谁和他为敌的呢？请看以西结书第38章13节所说的，示巴人、底但人、他师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向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掠物吗？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跟苏联为敌的是少壮的狮子。这少壮的狮子是谁呢？是英国。英国的国旗是狮子，这里告诉我们，英国要带着同盟来帮助以色列人，可能这个同盟国就是美国。为什么苏联失败得如此惨呢？因为神和他为敌。以西结书第38章18节以及21节到23节说，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来，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以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刀、瘟疫和流血的事来刑罚他，我必将暴雨、大雹、雨火并硫磺降于他的军队并他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38章21节到23节说到，神用天灾人祸毁灭苏联一切的军队。请看以西结书39章4节，主说，你和你的军队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直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苏联所留下的兵器可以作为以色列国7年的燃烧品，以色列就不会缺少原子能了。在这里也许有人有疑问，现在的武器都是用铜铁做的，怎么可以做燃烧品呢？我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的时候，主耶稣就将一本书放在我的手中，这本书是最近才出版的，里面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瑞士发明一种的材料，是将20到30块三夹板用高气压压在一起，苏联大批的购买来作为武器。这种的材料比钢铁更坚强，但是烧起来比碳更好烧。看啊，神的话是必须应验的。像以西结38和39章以及启示录书第9章15节到最后一节连接起来看，有几件大事是必定要发生的，并且很快就要发生。苏联一定要去打以色列，他的同盟军包括德国、伊朗、非洲同盟、亚洲同盟、北方同盟，他的武器已经预备好了，隧道已经挖好了一大半了，捆绑在伯拉大河的魔军就要被释放，要跟苏联的军队合作。有人说，如果但以理书所提的波斯魔军和希腊的魔军再加上巴比伦与罗马的魔军，岂不是4个了吗？表面我们看见是我所提的各国与苏联联盟，实际上是魔鬼在这些国家里头派定魔军，在这些有形的国家里掌权者的后面拉线。保罗说，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在以弗所书6章12节所说的话。启示录第9章15节说，这一次的大战要杀的人是1/3，这是多么可怕的战争啊！按照第6章所记载的，假如世界上有36亿的人口， 开第四印的时候已经杀了四分之一，只剩下27亿人，现在又有三分之一被杀害，只剩下18亿人，从此世界上的人口只剩下一半了，这是多么凄惨。感谢上帝，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蒙恩的神的儿女已经被提了，但这也叫我们要拼命的来传福音，来证实我们爱主耶稣的心，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在末了，我们看见这些人受了在启示录第九章所说的奇灾大祸，眼看一日之间5、6个人当中就死去2个人，并且苦到求死不得，那就是比死还苦。21节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害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苦难并不能叫那些反抗上帝的人悔改，他们仍然去拜鬼魔，他们明明的知道是鬼魔加在他们身上的灾害，可是他们刚硬不化。我在想，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呢？不可赦免的罪呢？那就是存心反抗上帝到底。上帝用恩典召他们悔改。犹太人144,000人在大灾难受了印记传福音，多数的人从各族各民各国各方都归向上帝。他们看见这些人被提上身，他们的心却未受感动，所以上帝在第8章第9章用大祸患召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仍然不悔改。神虽然是无所不能的，但他不要强迫人的意志去归向他，这是神不肯做的。千禧年世人在神的权威之下人人服从，等到神将魔鬼释放出来，那些内心意志还没有归向神的人即刻就归顺魔鬼那一边去了，无数的人多如海沙一样跟魔鬼站在一边来反抗神。幸亏神用魔鬼作为试金石，将这些人挑选了出来。如果这些人被带到新天新地，那么新天新地就成了魔鬼的世界了。从此看来，神所要的是我们意志的降服，我们意志一投降，神就有办法。如果我们的意志不降服，神就没有办法救我们。这些拜鬼魔拜偶像的人，他们所拜的鬼神是与他们所行的恶打成一片的。你要知道一个人拜的神是真神还是鬼魔，只要看他的神他的宗教是否能够改造他的人生就可以知道了。其余未曾被这些灾难所杀的人，仍旧做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末世的社会流行凶杀的事。邪术这一个词原文是有毒药的意思，就是现在所谓的吸毒。末世是凶杀的时代，又是淫乱的时代，男女的行为败坏，偷窃的事在末世不是小偷乃是大偷，抢劫走私，社会黑暗到了极点，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我们盼望人人都悔改，信靠上帝而得救。但是人变本加厉的犯罪作恶，因此凡住在地上人，圣经上说祸在祸在祸在，凡是属于主的人被提到天上与主相遇的人真是有福了。愿主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真是信靠主耶稣被提 到那安稳享福之地，而不是被撇在世上，遭遇到那个可怕的大灾难。阿门。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一同来思想启示录信息的时候了。今天我要讲第16讲，启示录书第10章，预告一切快成的事。我们要明了，启示录的每一章每一节并不是按着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写的。譬如说，启示录第10章所提的事，并不是接着第9章以后所写成的。据我所知道的是，第10章、第11、第12跟第13章都是后来插入的。第10章是一个预告，预先告诉我们，在第7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第10章第7节说，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第6节说，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不再有时日，在原文的意思是不再单言了。单言两个字是比较合乎原文的意思，我们也比较容易明白。第7号吹完之后，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所以我在开始讲启示录的时候就提到启示录中的顺序问题。第6号吹完，要吹第7号以前，就把第10、11、12、13章插进来了。又宣告说，在第7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这并不是说在第10章马上成全了，而是一个预告而已。启示录第10章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小书卷。这小书卷是世界的地契，也是人类的卖身纸。所以只有主耶稣配开这地契与卖身纸，因为主耶稣已经付了代价，将人类买赎回来。罗马书第6章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本来已经卖给魔鬼，卖给罪了，现在主耶稣又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得着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已经付了代价，所以主耶稣配开这书卷。在犹太国，地契是封闭的，等到买主付清了地价以后，他就可以买地契，按照地契上所记载的收回地。这个小书卷很重要，主耶稣将小书卷一印一印的开启，开到第7印的时候就变成7支号。第7支号的时候就变成7个碗，7个碗就引我们进到千禧年，然后就是大宝座的审判。这就是启示录第20章里面所说的千禧年。魔鬼从无底坑中释放出来，要迷惑无数的人，像海沙一样和他站在一起反抗上帝。这就是最后一次的大战争，上帝完全得胜了。于是魔鬼就被神活活地扔到火湖里面，再不能出来了。所以这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神所赢得，也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再回到第10章第1节，那里说，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从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大力天使是从天降下，而不是落下来的。 但魔鬼来的时候是落下来的，主的从天降下，披着云彩，这云彩就是上帝的荣耀。他升上天的时候，有一朵云彩将他接上天去，而将来主耶稣也要驾着云彩降临。旧约中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而这个云彩就是主耶稣的自己。我们也知道，500年后，就是神在以西结书上让我们看见，在圣殿造成功500年以后，以西结所见的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看见神的荣耀，就是云彩充满所罗门所造的圣殿，那也就是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500年以后，以西结又看见神的云柱离开了圣殿，停留在圣殿的门口，然后就停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停了一个时候，云柱又上升到耶路撒冷朝东的一个山上，这也就是橄榄山。又过了一段的时候，这个云柱就上升回到天上去了。从这一点我们知道，神是多么不愿意离开他的圣殿，不愿意把他的荣耀收回到天上去，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以色列人罪孽深重，拜偶像、犯奸淫等等污秽的事情遍满了全地，神恨恶罪恶，于是不得不忍痛地将他的荣耀收回，而暂时地离开他们。从这件事中，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要我们实实在在地明白，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是因着主耶稣才得救的。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得救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是主耶稣的恩典。如果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又任意的犯罪，不对付自己的罪，那么我们在世为人得不着神的喜悦，即或得救，跟神的交通也断绝了，神的荣耀就离开了我们。如何使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呢？以弗所书3:17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当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主耶稣神的爱子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了神的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16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神的荣耀住在我们里面是要完全掌权，但是我们如果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不悔改，使得圣灵担忧，那么我们就不能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也因此羞辱了神的名。从天父不愿意使他的荣耀离开我们这一点上来看，就可以看出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怜悯永不断绝，但愿我们因此而受到警惕，叫我们因神的爱而受到激励，叫我们知道一个人既然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爱我们替我们死的主耶稣而活。我们的主耶稣头上有红，我们也晓得这一位主耶稣跟挪亚立约的时候把红放在天上作为记号，主耶稣是信实的。诗篇30:3说，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粮。所以说主耶稣的信实就是我们的粮食，我们的主两脚像火柱，是非常的坚强，要践踏恶人，所以我们可以依靠在他的膀臂下过着平安的日子。再接着我们要讲的是小书卷，这个小书卷很显然的就是第五章中所提的小书卷，但在那里是封住的，现在却是已经展开了。在第五章的时候已经详细的讲过，这个小书卷是地契，是人类的卖身纸，主耶稣付了代价，所以他揭开那地契的漆印，收回人类，也收回地了。我们已经用一些时间讲到主耶稣披着云彩大有荣耀，又讲到头上有红是他恩典的记号，他是蛮有恩典的主，红也是神跟人立约的凭据，他是信实的神，说了就成就。神用他的话造了天地万物，也体贴我们的软弱，给了我们立约的凭据，是我们能够抓得住，可以信。主耶稣右脚踏海，左脚踏地，他又是从天降下，宇宙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是造物之主，宇宙的王，海陆空的大元帅。本来亚当夏娃被神立为海陆空的大元帅的，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说，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但是他们犯了罪，失去了神所给他们的权柄，现在主耶稣又替他赎回来了。所以有一天亚当仍然要和他的子孙一同坐宝座来掌管全世界，那是一个大好的日子。主耶稣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这表示我们的神是一位无往不胜的神。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第五节中，神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启示录第十章三节说，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狮子吼叫是得胜的声音，主耶稣有得胜者的声音，因为他是得胜者，而且是永远的得胜者。打胜仗，打胜仗，有主宝血打胜仗，打胜仗，打胜仗，无事不凯旋，主永生，耶和华必将赐以大力，叫凡以信主者无时不凯旋。我很喜欢唱这一首诗歌，我们有了主耶稣的宝血就能够打胜仗。启示录第十章第三节后段说，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第十章第四节说，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以写出来。这里我们看见约翰顺从主耶稣的吩咐，没有将七雷发出的声音写出来。很多人想探讨七雷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记住，神有许多的奥秘是我们人所不能懂的，他也不必告诉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去探讨。我们今天好像镜子反照，是模糊不清的，但是终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完全清楚了。 好像主耶稣知道我们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凭信心接受。关于七雷所发出的声音，曾听见一位圣徒讲过，他说这声音乃是神公义的审判，非常可怕，神不忍心让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听见，免得心中悲伤。当时还有那144,000人是忠心跟随主遭受许多逼害的人，所以这雷声好像是主耶稣告诉他们，主耶稣已经为他们审判了，而神不要将这公义审判的可怕声音给人听到，这证明了神的大慈爱。有无数的奥秘神未曾向我们解开，我们也不需要去探讨。正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不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如果时候到了，我们自然会明白的。圣经中也有很多的奥秘，比如说教会就是一个奥秘。教会的奥秘，神从来没有向旧约时代的人揭开过，连魔鬼也不知道。直到教会成立，主受死复活之后，到保罗的书信，方才把教会的奥秘从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假如魔鬼知道这一个奥秘，主耶稣就上不了十字架。也正因为不知道这个奥秘，魔鬼才鼓动群众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等到魔鬼知道的时候，已经上当了，因为当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才真正的成就了救恩的工作。从这一点，我们得以看见这一切的奥秘当中，不都包含了父神伟大的恩典吗？他把创世以来教会的奥秘隐藏了，魔鬼不知道，众圣徒不知道，但你不知道，所有旧约的信徒都不知道，是主耶稣隐藏起来，然后向我们显现的。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也是一个大奥秘。保罗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世人接受，被圣灵印证，被接到荣耀里。生命记第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们若牢牢地记住这句话，就不至于盲目地去探讨那些我们不懂的事情，就能够凭着信心接受。感谢主。还有一点我要讲的，当主耶稣吩咐约翰到天使那里把小书卷拿去，天使对他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们吃主的话是甘甜的，愿主叫我们像约翰一样吃主的话真是甘甜。我相信你们各位在以往的十几天当中听了启示录的真理，听到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永远同在，还要与主耶稣一同作王，都是很好，都是很甘甜的。但是主的话也给我们责任，叫我们要对付罪，叫我们要洁净自己，要付代价来跟随主到底。吃在口里面是甘甜的，要实行主耶稣的话却不是那么甘甜，因为要付代价。我们要负责任遵行主耶稣的话，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还有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主耶稣要预备他的仆人，叫他把主的话好好的吃下去，喂养他，然后主耶稣才能够重用他。我们若要喂养别人， 自己就要在主的话语上先吃得饱足。我们知道读圣经有几种的方法，但是我认为有一个很好的读经法，就是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一贯的读下去，每天读一章旧约，读一章新约，读一篇诗篇。如果不容易做到的话，那么带一本小圣经在身上，随时抽空读一点，或者是背一节圣经，这样天天喂养自己，吃得饱足，然后才有力量去喂养上帝的小羊。教会里有很多的婴儿，他们需要吃奶。有人说奶就好像浅近的真理，这话也没有错，但是奶并不只是浅近的真理，奶是经由母亲吃了食物消化了，变成她的血，她的生命，然后再转化成为奶来喂养小婴儿。所以说神的仆人吃了主的话，经过消化成为生命，再成为生命上的见证。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在生活上将主的话行出来，就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属灵的婴儿也会得到喂养。愿主耶稣也使我们能够丰丰富富地得着他所赐给他仆人约翰的教训，从现在起好好的殷勤读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不但要读，而且要让那活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大展权势，把他的生命借着我们而活出来，显现在人的面前，叫那些吃奶的婴儿得到造就，不至于跌倒，然后我们才配得是主耶稣忠心的仆人。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就说，喂养我的羊。主耶稣三次对彼得说过喂养主的羊，真是盼望主耶稣也叫我们承受这美好的福分，喂养主的小羊。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暂时告一个段落，下一次我们再继续下一章的研究。听众朋友，我们再会。愿赐平安喜乐的神常与你们同在，阿们。
启示录第十七讲，启示录书第十一章，两个见证人。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来思想启示录书的时候了。现在我先要重复第九章第六号吹了以后，本来应当接着吹第七号的，但是在第七号没有吹以前，使徒约翰插了四段的经文。这四段经文所说的一些大事，并不是在第九章以后发生的，而是把几个重要的真理放在我们面前。所以第十章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总结的预告，告诉我们将来一切必成的事。所以第十章第七节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变成七个碗，在七个碗当中，上帝就把他的震怒倒干净了。所以第七个碗以后，神就把我们带到千禧年，然后带到白色大宝座罪人的审判，以后就进到永世里去。这里还有一点真理，那就是上帝预备他的仆人约翰重新再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所预言。那么第十一章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我们看见两个忠心的见证人在这个大灾难中怎样的受苦，受仇敌的攻击，受迫害到不能生存的地步，上帝的保护怎样的完全，叫他们完成上帝的使命。主耶稣接着这两个见证人 的遭遇来告诉我们，所有忠心的见证人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同时神也要完全的保护。在第十二章，我们看见主耶稣真是一位慈爱的主，他怕我们弄不清楚主耶稣再来的真理，就给我们画了一幅图画，用图表的方法把主耶稣再来的大事画得清清楚楚的，叫我们看得一目了然。第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在大灾难中，魔鬼和他的假先知以及假基督徒怎样的横行霸道。第十四节就是接着第九章的大事讲下去的。现在我们开始来讲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有用苇子赐给他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不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现在我们先看第一节，他说量一量，这个量一量的意思在圣经中就是表明收回复兴。我们可以看看撒迦利亚书第二章，撒迦利亚看见一个人手拿着一个准绳。第二节，我说你往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第五节非常的宝贵，他说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你要做其中的荣耀。这里让我们看见上帝要做耶路撒冷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主耶稣的百姓，主耶稣永远的眷顾我们，主耶稣要做我们的火城，并要做我们其中的荣耀，我们可以安然居住。因为耶路撒冷要恢复，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这个时候撒迦利亚和以色列人还是被掳在外邦，耶路撒冷是无城无墙，也无人居住，所以上帝就告诉他去量一量，要把这个地方收回来，要复兴耶路撒冷，让百姓居住，他要做他们的火城，并且要做其中的荣耀。上帝在我们其中得着荣耀，所以量是收回，是回复和分别出来为自己的意思。不但量这个地方，并且说要把殿和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这个真奇妙，把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非常看每一位敬拜他的人，在大灾难当中不惜牺牲生命来敬拜他的人是上帝的见证人。所以在这个大灾难当中，我们看见两件事。第一件事，耶路撒冷的圣殿还要恢复重建。现在我们看见犹太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收回圣殿的原来的地方，重建圣殿。有一次有一位犹太人的外交官跟美国的外交官见面谈话的时候，这个犹太的大人物就对美国的长官说，如果有一个人来重建我们的圣殿，恢复我们从前敬拜上帝的一切仪式，我们就能认为那一个人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犹太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因为在大灾难中我们看见有这个圣殿还有祭坛。 并且今天在以色列国中已经有希伯来大学，有祭司的大学，他们就是预备造圣殿以后马上就有服侍神的人在里面。在这里我们看见大自然当中有圣殿，有祭坛，还有上帝忠心的见证人，敬拜他的人。上帝要把他们量一量，把他们收复为自己，做他自己的产业。但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相信这是前3年半，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然后第3节说，我要使我那2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上帝为他们定规见证的日子是1260天，一天也不能少。第4节说，他们就是那2棵橄榄树，2个灯台立在世界之王面前的。橄榄树是见证人，灯台是祭司的责任。这2个人代表2个责任，一个是见证，一个是祭司。他们站在世界之王的面前。第7章第4节说，144000人是上帝的选民，是神所保守的仆人，有印记在他们的额上。在这个地方，上帝给他们行神迹奇事的权柄。若有人要害他们的话，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要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的被杀。所以没有人能够害他们。如果上帝没有给他们行奇事的恩典，他们就活不成。他们怎么活得成呢？上帝就叫他们有保护自己的权柄、权威、能力。第3节说，这两个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2个人行的神迹有一点像以利亚所行的神迹，也有一点像是摩西所行的。所以有人说这2个见证人是摩西与以利亚，但说是摩西的话就有点不合乎圣经的真理。因为希伯来书第9章27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一个人只有一死，摩西已经死过一次，如果他再来到世上又死第二次，就不合乎圣经的真理。很多人同意这2个人是以利亚跟以诺，因为以诺是活活的被提升天的，以利亚也是活活的被提升天的。如果他们再到世界上再死一次，这个是说得过去的。第7节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里指着是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无底坑里的兽就上来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世人把他们的尸首放在大城的街上，不许收葬，并且这个城按照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从这一个形容可以看出，这里就是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这个耶路撒冷圣城不再像神的圣城，神的选民居住的地方、敬拜的地方，圣殿也在那里。这个城因着敌基督的迫害，世上的人都要逃避死亡，因为受不了这样的苦，就顺服他，跟魔鬼站在一边。魔鬼就接着这些人，接着他的灵魂，把这个地方变成索多玛。索多玛是代表奸淫、罪恶满盈的地方，上帝曾用硫磺火灭了这一个地方。埃及呢，是代表拜偶像的世界，这城要变成偶像的国家，
充满了偶像，所以这个圣城变成这样的地方，神是何等的伤心。第九节还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两个人死了以后，尸首被人放在大城里，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这个各民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来看这个尸首，尸首有什么好看呢？不许他放在坟墓里。为什么来看尸首呢？是因为恨，他们恨这两个人，恨到极点，因为世人曾经攻击他们，他们就有火从口里出来杀害他们，他们的心被魔鬼完全占据，完全听魔鬼的指挥了。魔鬼恨这两个见证人，魔鬼把恨人的心也放在众人的心里。以弗所书第二章说，这些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顺着自己的情欲和心中的喜好去行。下一句怎么说呢？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世界的人就是喜欢照着自己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按照自己的情欲去行，他们以为自己是很自由的人，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他们是被空中掌权者的邪灵所指挥。我们看见这些不属神的人站在魔鬼的一边是多么的可怜呢、他们是一个木偶人。当我们在祖国的时候，过年都有木偶戏的表演，他们好像真人在人的面前做戏，神情非常的动人，很好看。哪晓得不是他们在演戏，而是后面有人在拉线的。一个人如果不让主耶稣在他的心中做王，就是魔鬼在拉线在做王。叫他多恨属神的人，神的见证人是绝对不会亏负他们，是不会做了什么事叫他们恨他们的。基督徒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些人却以魔鬼的心为心，恨这两个见证人，这两位圣洁蒙耶稣所爱的人，不怕死的为主做见证，被人恨到这个地步，不准收尸，并且来观看他们，要彼此的馈送礼物，好像主耶稣降生一样，他们要彼此馈送礼物，欢喜快乐，因为这两个见证人死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个见证人在世上的处境，全世界的人都站在魔鬼那边，全世界的人要他们的命，但是他们呢，他们是站在神的一边，神和这两个见证人可以抵挡全世界还有欲，胜利还是他们的，因为神和他们站在一起，全世界的人反对他们也不能胜过他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常常对主说，主啊，感谢你，你我站在一边，我是一个得胜者，若你站在我一边，我就可以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在困苦流离当中，也许为主的名受苦到了绝境，请你记得，你和主，主和你是站在一边的，就让全世界的人要你的命，你也不要惧怕，得胜的是你，因为主耶稣赐你更大的能力权柄，要胜过全世界。还有一件事要提出来的是，上帝给他们的日子是1260天，上帝有工作要派他们做。第七节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两个见证人工作还没有完成以前，他们的日子没有过完以前，世上的人没有办法来迫害他们，魔鬼和全世界兴风作浪，全世界都攻击他们，
也没有法子害他们。等到他们的工作做完了，日子过完了，无底坑里的兽才可以和他们交战，并且得胜。赞美主的恩典。一个基督徒，我是属神的见证人，请你切切地记得一句话：上帝规定你过的日子已经定规了，上帝要给你的使命已经定规了。当你的日子还没有过完以前，当你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之前，没有人能够害你。最后我们看见他们第三天复活了，天上有声音对他们说：上到我这里来。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三分之一因地震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人都恐惧归荣。